曼谷来潮对纽约，川普三轮直播带货，超强台风压境，香港超市两大异象。川普改革 H1B 抽签，优先考虑高收入者。川普点样救米来？阿根廷美元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早上川普总统在联合国演讲，按照川普总统的风格，除了政治话题，肯定会带入经济治国。彭博社报道说，一架飞机订单一张接着一张，通常是巴黎、杜拜或者新加坡航展上的景象，但这个礼拜华盛顿和纽约却可能意外见证大交易的发生。因为联合国大会未来几日将有很多全球领导人来到这两个城市，他们分别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和商业中心纽约，这个是一个讨论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机会，但亦是施展经济治国术的时候。这种交易和外交独特融合已成为川普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的标志之一。川普会带什么货呢？报道说，波音相关交易现在已经成为川普和外国领导人会晤常见的成果。近几个月，川普已将数笔大单记在自己功劳簿上，其中包括英国航空购买了美国制造的喷气式飞机，加达向波音下达后者史上最大的宽体飞机订单。今年截至八月底，这架美国飞机制造商的销量已经达到725架，空中巴士为600架，这个使得波音全年业绩有望超越这位欧洲竞争对手，这个将是2021年以来首次。在这一周汇聚纽约或途经华盛顿的领导人都寻求复制这一模式，就是升级他自己国家的飞机队伍，同时来迎合川普这个公开飞机迷。据彭博新闻社上周报道，普尔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可能会向波音订购至多250架商用飞机。川普本人亦表示，他会在9月25号在华盛顿接待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而贸易和防务协议将包括大手笔采购波音飞机以及洛克希德马丁的战斗机。另外，根据声明，乌兹别克航空和该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礼拜一宣布订购最多22架波音787梦想飞机，这个是该航空公司史上最大订单。川普随后很快在 True Social 上发帖称赞这笔订单，称它是和波音的一笔大交易，并将米尔济约耶夫称为言而有信的人。其他寻求川普关注和支持的政要亦可能签下飞机订单。欲采购数十架飞机的摩洛哥皇家航空一直在评估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投标，这架国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严重依赖波音的大飞机，使得波音很有可能达成一笔可观的交易。在7月达成贸易协议时，川普还宣布印尼将购买50架波音飞机，但具体细节并未披露。这一周有可能宣布订单，除了给国产巨头波音带货，川普还给自己的生意带来了个直播带货。他在演讲中说，数年前我出价$5亿重建联合国大楼，包括大理石地板、红木墙壁，一切都是最好的，但是他选择了另一方案，结果花费了$20-40亿，情况更差，严重超支，而且没有大理石地板，我的判断是对的。当然这个亦是在这里讽刺联合国这个用各国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官僚机构，腐败事件却层出不穷，各国经济和财政都不景气，民众日子不好过，当官的花钱要谨慎。广告词就是装修不学联合国，悭钱就选川普价格。这两周还有特定的产品，还有第三轮直播带货。彭博社报道说， 川普总统在纽约聚集的世界领袖面前发表了一场竞选风格演讲。他在大会上宣布，美国进入黄金时代，包括专注降低通胀和提高工资。他表示，移民正在摧毁其他国家，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年度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在我第一个任期内，我打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我现在正在做同样的事，这一次实际更大更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这个似不似是将联合国的会场做了一场免费的招商引资大会呢？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跟住我哋再嚟倾一下地表最强嘅台风华加萨，超强台风压境中国，香港首当其冲。台风喺香港叫做打风，一打风，香港就会一个非常常见嘅现象，就系储粮。去便利店仲有超市，嗰啲架全部空晒。系啊，根据雅虎财经嘅报道，呢一次超市出现两个储粮现象。一个是在大陆人人叫打的预制菜不出意外的滞销。报道说，这个反映香港市民对预制菜的心理相当微妙，而传统的抗战食粮加顿面包亦不出意外被清空了，再次发挥了它品牌价值。雅虎的记者说，走访不同超市和街市，发现不少商户货架的菜、面包、杯面等食品被抢购一空，超市内的冻肉柜、生饺以及部分即食面均已清空。不过抢购潮中却有大批的预制菜滞销，其中一款预制梅菜扣肉包装上写明加热即食，相当便利，但依然未有被纳入港人储粮首选。记者观察近一小时了，人潮依然未有购买该预制菜。根据大陆日前的一项调查，超过六成受访者对预制菜持反感态度。第二个现象是超市内不少本地品牌货架均告清空。两日前已陆续出现入货抢购生命面包的消息，昨日亦有人分享超市加顿面包被抢购一空。香港人为乜嘢咁关注加顿生命面包呢？其实呢个系中共控制下香港人喺危机嘅时刻独有一种唔能够言表嘅情怀。香港喺2019年年中发生咗反送中运动，喺11月爆发香港理工大学嘅冲突，香港警方包围香港理工大学校园，被指触发人道危机。警方并使用扬声器多次向校园内广播。众新闻在11月21号拍摄到警方在理大校园外围用扬声器广播时，警方称抗议者如基层市民、拾荒者和老人是一样，只能够吃冷冰冰的生命面包，是很可怜的一件事。而自己落班后可以北上去深圳食海底捞火锅及饮冰冻的啤酒，香港警察提到抗议者食的冷冰冰的生命面包就是加顿面包之后，不少香港市民不约而同地在11月22号中午于中环、太古、观塘和九龙湾等地发起了和你 lunch 活动，食加顿的生命面包来声援香港理工大学的抗争者。所以这次超强台风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香港人在危机时刻仍然初心不改。继续追一下川普 H1B 签证申请。上个周末白宫发布了一项公告， 对新的 H1B 申请征收10万美元费用作为入境条件。礼拜二发布的最新提案是，川普政府提议对 H1B 签证选择程序进行重大改革，将分配方式从目前的随机抽签改为基于所需技能水平和职位提供的薪资。该提案不会只是根据提供的最高薪资来分配签证，而是根据劳工部调查，将每位潜在工作者分配到四个薪资等级。他们被选中的机率将取决于他们被分配的薪资等级。处于四个薪资等级中最高等级的工人将有四次被选中的机会，最低等级的工人只有一次机会。该提案表示，这一流程将有利于向更高技能和更高薪资的外籍人士分配 H1B 签证，同时保持雇主在所有薪资等级获得 H1B 工作者的机会。新的费用政策已经在9月21号生效。彭博社报道说，今日公布新的基于薪资的签证选择程序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昨日我们在节目中讲，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印度。这一举动威胁到印度价值2800亿美元科技服务业，使数千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而印度的经济高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 IT 服务业，服务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同样是今日彭博社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川普总统突然宣布限制 H1B 签证后，印度官员将在本周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讨论放宽对数千名技术工人的准入问题。印度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2022年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因辛德里要求更多签证和更宽松的印度公民赴英工作规则而停滞。两国最终在今年达成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允许部分服务行业获得1800个为期一年的合同服务签证。最后我们看一下万国来朝最频繁登上各国媒体的海外盟友是阿根廷总统米莱。昨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先同米莱面对面之后，贝森特在 X 平台上发长文写道，阿根廷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系统性重要的盟友，美国财政部随时准备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支持阿根廷，所有稳定选项都在考虑之中，这些选项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货币互换额度、直接货币购买，以及从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购买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川普总统在礼拜二，就是今日在纽约和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会面。他说，阿根廷人民，我们100%支持他，米莱做得不错，他和我们一样继承了一堆烂摊子，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努力是好的。贝森特正和阿根廷合作，给他们获得融资以及所有比阿根廷再次伟大所需的东西。因此我很荣幸能够支持阿根廷总统和未来的总统。这个明显是个背书啊，阿根廷发生了什么事呢？要美国总统和财政部来背书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自2023年12月从佩隆主义者手中接过经济的乱局以来，米莱在财政和监管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平衡了预算，并将数千名企业家从繁琐的官僚程序中解放了出来。在12个月里面，经济增长超过 6%， 强势的货币政策帮助降低了通胀率，从2023年12月接近 26%， 降到8月的 1.9%。 不过失业率从米莱上任时的 5.7% 上升了 7.6%。 政府数据显示，自米莱上任以来，阿根廷约有20万个工作岗位减少了， 特别明显的是，米莱在最贫穷地区支持率下降，这些地区的人曾支持他削减政府计划，但现在失去了耐心。他们看到工作岗位消失，交通成本上升，养老金下降。马可梅洛尼表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基尔梅斯的小型纺织厂仅以一半产能运营，被迫裁员三分之一，电费快速上升。随着销售崩溃，他的储藏室几乎装满了布料的卷。梅洛尼说，我们什么都卖不出去，我们的处境非常脆弱。现在米莱正面临动荡，同时即将迎来下个月中期国会选举，这个将是他经济政策的公投。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对本国货币比索的抛售。报道说，阿根廷中央银行上个礼拜花费超过10亿美元支持比索。当米莱在9月宣布洛斯艾利斯省选举中表现不佳时，对佩隆主义者回归的恐惧急剧上升。投资者和阿根廷本土的民众发起了另一轮比索抛售。上个礼拜，比索突破了1500对1美元的上限。中央银行承诺用储备捍卫比索措施无效，直到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发推文，承诺提供金融援助，以及米莱政府宣布暂时终止出口税后，抛售先停止。《华尔街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和另一篇报道说，川普如果帮助阿根廷哈维尔·米莱，答案是这位南美洲的美国盟友需要稳定的货币，这个可能需要美元化。米莱在选举期间确实想要美元化，但不知何故，这个想法一直不被阿根廷人接受。不过《华尔街日报》说，阿根廷人拥有数十亿美元藏在床垫和咖啡罐中，米莱如果能够提出一个可信的美元合法化计划，将使这些美元在阿根廷经济中发挥作用。听起来都挺矛盾的。对阿根廷这个病，我们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病得这么重，药很难吞下去，大家又这么不耐烦。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